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62回。那新进屋子里边的男修士，一听这位师叔如此一问，当即开口回答。这两个人取胜的方法倒没有什么，那叫杜东的师侄手中拥有一件威力极大的冰属性顶级法器，这不知名的法器其攻守兼备，还和其功法相辅相成的样子，所有和他交手的对手一个照面之下就被他用法器冻僵在地，几轮下来根本没有人能挡他一击呀。哦，什么样的法器？你描述一下给我们几个人说说。嘴上两撇小胡子的中年人一下子感兴趣的打断问道。是一个像轮子一样的法器，直径有尺许大，上面雕有弯月的图案，一祭出来之后啊，白光闪闪，从中可瞬间激发出冰属性护罩，也可喷出大鸟一样的寒气化形攻击。这好像是200年前全族击灭的杜家的镇族之宝寒月轮呐、啊！这杜东难道是杜家的后代？小胡子中年人眼珠子一转之下有点意外。
很有可能啊，毕竟这杜家当初也是一个不小的家族啊，有些嫡系弟子逃出此劫，从此隐姓埋名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大概是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初的仇人不会再注意到他们了，所以才想复出的吧。
白须老者一捻胡须，慢悠悠地说道。
师兄所言有理呀、
啊、哎，不过既然这个杜东有寒月轮进入最后，倒也不稀奇。那叫寒力的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也有高阶法器吗？
哦，这倒不是。虽然不知道这位寒师侄是不是拥有高阶法器，但是啊，这位师侄出手倒是大方的很呐。
什么意思？出手大方，那和比试有什么关系？
哦，是这样的，这位韩师侄啊，第一场出手就一下子扔出了30多张火弹符出去，让对手啊连法器都没有来得及祭出，就护罩破裂而败。在后面的几阵中，则又施展出了世俗界武技和一种操纵火焰的巧妙手法，再加上符相符，勉强击败了对手获胜的。
武技和手法咱们不要提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有许多人都是带一头狮的，但这么多符一下子用出，的确是要不少灵石的，对我们来说自然不算什么，但对他一名练气期弟子来说就有一些奢侈了。
哎，有没有查过这名弟子呀？白须老者脸色微沉地问道。
哦，查过了，听和他交往过的几名低阶弟子说过，此人虽然是一名散修，但是好像精通制服之术，也颇有一些身家，所以才能如此大手笔地使用低阶符啊。
哈哈，这样也说得通啊，看起来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问题。不过既然这个人会一些制服之术，我看倒是画给火云峰更适合一些的吧。啊，
白须老者神色缓和下来，喃喃说道。
哎，风师兄，这话可就不对喽，我们天泉峰也有精通制服的弟子，提携一下此人还是能够做到的，段师兄，你不会真想要人吧？
哎呀，我们火云峰制服弟子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不少，放心吧， 不会抢新师弟的弟子的。
红山修士一摆手，大大咧咧的说道。
心性中年人顿时听了是笑而不语。
下面的时间呢、这些结丹期修士又谈论了一些宗内的事物之后，就纷纷告辞离去。韩立已经回到了自己小石山的洞府，正含有凝重之色的站在灵兽室外，向石室中目光闪动着望个不停。就在不久前，他刚刚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比试，正和几名前来恭喜他获胜的天泉峰弟子言谈的时候，体内的冥魂珠突然开始滚烫发热起来，这让韩立蓦然一惊，但立刻就醒悟过来，这是洞府内提魂兽终于进阶到了最后，正在呼唤他。韩立惊喜之余，自然不会再和那些天泉峰弟子多说什么，匆匆告辞之后马上回转洞府。结果他一站到灵兽室外的时候，就被石室内的情形吓了一大跳。只见石室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暗淡无光，阴森恐怖，到处都是黑幽幽鬼气四下飞舞，并隐有无数的冰寒阴气从石室中散溢出来。提魂兽呢，已经不见了踪影，而在石室的一角内却多出了一只丈许大的椭圆形茧状东西，乌黑发亮，上面隐隐约约有黑色的刺芒流转闪动，仿佛正在孕育着什么。韩立不用想也猜得出来，提魂兽就在这黑茧之中。他心里有几分兴奋的同时，脸上也多了几分小心之色。哈利没有贸然进入石室内，想了想就在灵兽室外盘膝坐下。据他以前所读的典籍上讲，灵兽进化的时候，作为主人的修士最好啊就待在他身边，不要离开，但也不要轻易插手灵兽的进化事宜，除非灵兽进化失败，性命垂危了，则才出手相救。他如今呢、准备按照说的来做。就在心里边忐忑不安之中，时间慢慢的过去了。按照韩立原先的估算，以为起码也要好几天的功夫，这提魂兽才能进化完毕，破茧而出的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仅仅在石室外坐到了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，黑色盲茧就产生了异变。原本盘坐在地上闭目养神的韩立忽然听到一声清脆的破裂之声，虽然声音很轻，但他心中大喜，睁开了双目。只见眼前的石室中阴寒鬼气像被什么大力吸走了一样，正往石室的一角飞射而去，那里啊正是黑色光茧的位置所在。接着室内的黑光一下子耀眼夺目起来，韩立下意识的一闭眼睛，接着一丝有些熟悉但又陌生的气息蓦然出现在了石室中。韩立双眉一挑，想也不想的站起身来，双手往石门上轻轻一拍，灵兽室的大门被打开了。站在石门处，韩立双目一扫之下，只见那黑色盲茧已经干瘪成了两片，里面空空如也。石室的其他角落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韩立心里一愣，正想放出神识来探寻一下，却有黑光在石室一角凭空浮现，接着一声低鸣之后，一团黑影向韩立激射而来。韩立大惊，本想身形一晃躲避开来，但心念一动之下却硬生生的站在原地没动。结果呀，一个冷冰冰的小东西一下子飞入了韩立的怀里边，然后被他一把抓住。这是韩立抓住了眼前的小东西，脸上涌现出一丝惊讶之色。 出现在他手上的是一只拳头般大小的迷你小猴，应该就是进化后的提魂兽，没错了。而这个猴乍一看呢，除了全身的皮毛由银白色变成了漆黑之色之外，其他的地方似乎都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但是仔细的瞅了几遍之后，哈利终于又发现了两处和以前不同的诧异之处。提魂兽的大鼻子下端，在两个鼻孔中间另多出了一个细小的空洞出来，粗心看过去根本发现不了异常之处。这提魂兽克制鬼魂力魄，一向依靠他鼻子里边喷出来的噬魂光，难道鼻子下多出一个孔洞出来，此凶兽就比以前更厉害了一些吗？哈利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，对此啊，他姑且还抱着一丝期待吧。至于提魂兽的另一个怪异之处，就是在此兽背部的皮毛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血色恶鬼图案，仿佛就像鬼影一般。而图案中的恶鬼头生独角，长有三目，虽然浅淡至极，但是栩栩如生，给人一看之下就有一种狰狞凶厉的压迫之感。音乐对着提魂兽的变化也在韩立脑中啧啧称奇不已啊，不过也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意见，因为炼化了冥魂珠的缘故，此兽对韩立明显亲热了许多，不停地将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在韩立的衣襟上蹭来蹭去。而韩立单手托着这只乌黑小猴，心中也隐隐的有一种知道对方喜怒哀乐的微妙感觉，不禁轻轻一笑。他颇感兴趣的和这个家伙戏耍了一会儿，见此兽似乎有些倦意的打起哈欠来，就将其小心的收进了灵兽袋中。在离开这个灵兽室之后，韩立啊又去隔壁的灵室看了一眼，里面的金银色噬金虫如今只剩下寥寥数十只，已经互相吞噬的差不多了，正准备产卵之中。看到这些明显比以前还要大上三分的甲虫，他脸上露出一丝满意之色，然后呢离开了虫室，又进入静室中开始了例行的修炼工作。当日选拔比试胜利之后，那最后宣布他胜利的裁判曾经告诉他，他们这些入选的弟子可以一对一的接受几位结丹期修士的指点，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先自行苦修，而结丹期修士的指点也只有寥寥数日的时间而已，而轮到他的时候会用传音符在通知的。韩立自不会对结丹期修士的指导有什么挂心，反正到时候真正通知他的时候，他过去应付几天也就是了。现在他双手捧着那灵眼之玉，在密室中默默修炼着。至于那器灵银月也被放了出来，俯身那妖狐之体上，在隔壁一同修炼着。说起来，银月符体进行修炼还真的是有一些不可思议之处。按照银月自己所说，他的气灵修为虽然有结丹后期的修为，但是附身的妖狐之体却只有低阶妖兽的修为，甚至只是刚迈入一级妖兽的门槛而已。所以他虽然可以利用妖狐之体发挥出惊人的修为，但能持续的时间是非常短的，并且永远无法通过修炼让气灵之身在修为增加任何一分。而这妖狐躯体的修为虽然尚浅，但是好在以后可以慢慢的增进修炼，这才是他以后安身立命的所在呀。所以银月附体妖狐之身之后，在服食了一些韩立提供的低阶丹药之下，修为以惊人至极的速度 日益狂涨着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时间那是过得飞快呀、啊，转眼之间，韩立在洞府内已经苦苦修炼了3个月的时间。在此期间，魁幻几个人又来过了一次，并有一些歉意的说，将韩立精通制符术的消息告诉了一些师门长辈，还望韩立不要见怪，因为早有计划用制符术打掩护，韩立当然不会真的在意此事。好言安抚了一下，就将几个人打发走了。至于天泉峰，因为韩立意外入选24名弟子之中，所以姓穆的燕冷女子，也就是韩立的穆师叔，竟难得的也来了药园一趟，还给韩立讲解了半日玄冰诀上的疑难之处，这倒让韩立有个点意外啊，也是有些无语。除了这两拨人之外，就再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扰韩立的修炼了。这一天，韩立正在洞府静室内苦修青云剑诀，忽然眉头一皱之下收了功法，站起身来。等他走出静室和洞府大门，进到药园的时候，正有一道传音符所化的火光在药园禁制迷雾中是到处乱撞。韩立见此，轻轻分开了禁制，一招手，传音符就化为了一团烈火，乖乖的落入他的手中。片刻之后，他五指一合，火光熄灭的是无影无踪。白凤峰，宋师祖，那不是号称落云宗第一美女的结丹女修士吗？难道是此女指点自己？若是这样的话，嘿嘿，这几天也不算太难过呀。韩立口中喃喃自语，然后他就不再迟疑，抬手放出飞剑法器，直奔白凤峰方向而去。这白凤峰啊，位于落云宗的最东边，和其他五峰都相隔颇远，还有一点儿孤梅傲雪之意。此峰虽然是六奇峰中最矮小的一座，但是青青葱葱，花木满山，论景色秀丽，的确是六峰之冠，远非天泉几峰可比啊。不一会儿，这韩立就出现在了白云峰附近。因为这个峰多为女修士的缘故，所以白凤峰有一个不成文的古怪规定，凡是其他山峰男弟子到此办事，必须经由山脚下山门处的弟子通禀一声，您这才可以入山，否则万一失陷在白凤峰的禁制之中，可就是咎由自取了。韩立自然没有打算硬闯的意思，老老实实的来到了山脚下。在山门处，正有3名练气期的女修士谈笑风生的聊着什么。见韩立这名有些陌生的男修士停落下来，不禁都有些好奇的打量了起来。在下天泉峰韩立，是来接受宋师祖指点修炼的，还望几位师姐通禀一声。韩立冲几名女弟子一拱手说道：
哎呦，你就是韩立，师祖早就交代下来了，韩师弟可以直接到峰顶的朝凤阁去，师祖啊在那里等着你呢。
一个脸上有一些小雀斑的年轻女修士一听了韩立的话，当即轻笑着回答。韩立闻言口中称谢，立刻告辞，是玉气飞起啊。不过在他刚飞离没多久，那3名女弟子大概以为韩立不可能再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就有一些肆无忌惮的议论开来了。
哎，这位韩师弟真是本宗参加世剑大会的弟子吗？那修为看起来好像不高啊，而且样子也普普通通的，一点都不起眼儿。 哎呀，这个呀，你们就不知道了。这位韩师弟的比赛，我可全看了。哎，我给你们讲讲，那叫一个精彩。
听到这儿，韩立面露一丝苦笑的将神石一收，摇摇头，人就直奔峰顶飞去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63回。